就在十五章以前，我们就先把十四章我补充一下啊。十四章的最后一段讲到两种的收割啊，上次我提过这两种的收割，我们都很肯定那个葡萄的收割，那里讲到我们讲到那个葡萄被放在酒榨里面被踹，好像有血从酒榨里面出来，能够有高到马的绝反圆有600里，我们说那个高到血的量有600里，高到马的绝环，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解释，也不需要去算那个六百里到底有多长。那个地方讲的事实上就是一个形容的，让我们看到那样的可能是有一个军事的行动，会有一个到时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灾祸。那上次我的提到了，都前面那个用镰刀收割那个庄稼，快用镰刀来收割庄稼、收割葡萄，这个它的意思就是大量的、大量的一把一把的收割。那我上次提到了说，那个庄稼的收割也不一定说是指的说是信徒的收割啊，因为庄稼的收割可能到了末期的时候有稗子麦子都摆在一起收割，把它分开来。不过我后来我回去我再想了一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前面那个收割应该是指的信徒的收割比较合理，这是现在的。因为为什么呢？前面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他的经文的平行的时候，他讲到那些144,000人是有没有受的印记，而是有神的印记的。那么他用来跟的比较，他讲到另外在十四章的前头，他就说若有人在拜兽，第九节那里说又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都受了印记的人，这个等人要喝神大怒的杯。换句话说，你在这个整个经文平行来看的时候，前面讲到受神的印记的人跟受兽的印记的人的审判的不同，那后面这个收割我想可能是讲到信徒的收割跟不悔改人的收割，这样的对称可能是比较合理一点。不过没有关系哈，这个只是补充一下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在末最后的时候天上会有异象，而且我们神的最后的时间就要到了。那这都是插出去要讲第七号要开始吹的情形。虽然前面已经讲了好久了，讲到七号要吹，结果中间又一直插入一堆的话啊，就可见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七号一定是要带出很大的灾祸。所以神一直让老约翰好像说不要，赶快不要把这个七号这个七个碗倒下来。七号吹了，可是连第一个碗要倒呢都一直在那里犹豫，好像都在那里犹豫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吧，十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四节，十五章一到四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来读。来，
我又看见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好，我们看到你稍微看到第五节，他马上又说此后我看见天上那法柜的殿开了。其实这个法柜的殿开了，约翰早就看到了。你看那个十一章，我们翻到十一章 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十一章的十五节，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来读第十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其在今在的主神啊，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还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上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了他的约柜，并口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你看，十一章其实已经讲到说第七号吹了，而且看到了天上的敬拜，而且有了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讲两方面。这个宣告就是说第七号要吹完了以后呢，他说第十五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是这七灾七号一吹出来，叫要成就的事，有第一个方面讲到神基督要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第二方面呢，那当然是同样的事情，可是我们也看到了第十八节的后半段，就说凡敬畏你的名人的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所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也就是第七灾，有七个灾要发尽，有七个碗要倒下来。当这个碗倒尽的时候，神的在对这个世代的审判，对这个世代的审判就结束了。那这个审判结束了，就是有赏有罚，然后主耶稣就要在地上开始了千年的作王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第七号要吹响。所以可是他在这个讲了以后，你看这个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说到，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了他的约柜，然后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这个其实是接在这个今天我们读的十五章的第五节，这里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说跳过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甚至十五章的前面的几节，直接从十一章的底接到十五章，对于你的连续性，对于他看到的连续性没有影响。可是为什么有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这些东西呢？这些乃是神，实在是我们看到他的怜悯，他一再要让我们看到这个七灾要来的时候是有什么可怕的光景要在那里。会有敌基督龙，还有假先知，那个三位一体的法帽，对着这个世代的最后的一些信徒的逼迫啊。然后神的忍耐，到最后的时候，他开始要把这个七灾降下来。这个七碗的灾的结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的目的要让主耶稣基督做王，而且要赏罚要领导。可是他在这个七个碗，他所要惩治的对象也是两方面，这是我们到第十六章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就是对着那些敌基督、跟随敌基督的人、不悔改的人、跟神的信徒作对的人，这一方面在前四个碗你们要对付。那么后面三个碗要对付的乃是敌基督自己，就是敌基督龙跟兽这两个，在第七个碗出来的时候全部要解决。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第十五章这里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这里的时候他又看到有大异象，就是看到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这个发尽了，就是这个七灾 结束的时候，就是他对这个世代的人跟敌基督跟假先知他们，要他神的愤怒就在解决了这一个世代的问题。弟兄你们注意，这里我用的字是解决这一个世代，就是我们这个 generation 这个可是到了千年国完的时候，那时候讲到了魔鬼他还要在勇士里面，在勇士里面要受永远的火湖，还有我们到了到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在永恒里面的情形。那么这里讲到说在这个七灾中发尽了神的大怒，那是指到新天新地来以前啊，对着这一个这个世界上还有的人啊，还有的假先知等等所有的神智。那么在这里导约翰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鸟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这些人他这里用了几个形容词，他说胜了兽。这些人怎么会打赢兽呢？他不会打赢兽的，那个兽都可以把那两个见证人都杀死的，他怎么会打赢兽呢？这里乃是讲的就是说他们胜过兽，就是他们不接受那个地兽，地兽要他们去拜海兽，他们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屈服啊，他们胜过了，不是讲他们肉体上的胜过了，是在讲他们对神的至死忠心上面他们胜过了。那么又胜过他名字数目的人，我们上前几次讲过，就是那个时候你没有这个兽的那个数目，你就没有兽的记号，你就不能够生存。那这些得胜者他乃是至死忠心，他就是我不受你这个的影响啊，我不受这个影响。虽然这些得胜者我们看到这些都是被殉道了，到那个时候都是从大患难里面，有的是已经殉道了，或者在那个时候神就把他们提了啊，就把他们提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到了这些人到那个时候他们站在玻璃海上，那个海里面他说有火掺杂。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玻璃海，几次讲过玻璃海，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有形质的讲到了这个在这个时间哈，讲到玻璃海这个时候，就是说等到最后天地都过去的时候，这些得胜者他们所站的是那个 crystal 一样的，是水晶一样的啊，所以他就说好像是明亮的，像海一样的，那可是其中却有火掺杂，那表示说这些人是经过火的试炼，或者说这些人是在火在这个火的这个把他们的身上的所有的杂质都已经除尽了的，这样的我们用这样的来体会，这些得胜者是站在这里，他们那个时候可以唱得胜的歌，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啊，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这里讲到的这些人唱两首歌，两种首歌，一首歌叫做摩西的歌，一首叫做羔羊的歌。摩西的歌我们很清楚知道是指的旧约来讲的，羔羊的歌是讲的新约来讲的。那么这里的意思呢，摩西的歌我们记得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出了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刚刚过了红海，摩西就带着百姓唱一首歌，就是他们歌颂神带他们脱离了法老的捆这个束缚，脱离了这个埃及，所以他们称赞在红海边，他们就在那里歌颂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些人唱摩西的歌，我们可以体会到就是胜过了这个世界的王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胜过，而且这些人他们绝对是能够有资格唱摩西的歌。摩西的歌还有另外一个可以体会的，就是因为摩西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颁布了神的十诫，十条诫命。那么在十条诫命里面第一条就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这些得胜者他们是胜过兽，不拜兽的数目，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能力，靠着神给他们的能力，他们能够在这里高唱神的信实。所以他说主啊，你是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 万世或者说万国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在成灾。我们看到这个他用的这个歌啊，是非常的简洁，可是里面包含的非常深的意思。他这里用了几个大灾、奇灾、亦你的道途亦灾成灾。我们看那个我在这里面有稍微一个解释哈，也解释我们看的第三点前面上半的第三点三到第四节，我们来读一下那上面解的。来，摩西的歌是在红海边欢庆淹没法老军队的歌，羔羊的歌是在伯利海上颂赞羔羊宝血得胜撒旦的歌，后者成全了前者的预表。他们唱摩西的歌是因为他们能达到十诫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能力是来自羔羊的恩典，所以他们又唱羔羊的歌。大灾奇灾竟能使软弱的变刚强，义灾神的道路是公义的，成灾神的法则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身上里面所涌出来的，他们真的是到那个时候可以想，哎呀，神的你的道路真是公义信实啊，而且你能够你的法则啊，成灾哪是阿们阿们，就是真实可信的。所以这些人用他们的生命到最后能够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保守恩典，带着他们能够得胜啊，得胜。那这里讲到大灾奇灾，我相信这些信徒们他们在他们灵命的经历里面一定是经历的神许多奇妙的作为。我想在这里我们就来稍微思想一下哈，这几个字我后来在这个下面有一个思考的问题，我希望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因为有我们带到生活里面的应用的时候，每一个人回想一下，你在你信仰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体会到大灾奇灾义灾成灾，你有没有在这方面的四个方面里面有没有一点体会，或者你唱哪一首诗歌。我们今天冠芬要让我们唱这个圣徒诗歌哈，圣徒诗歌里面那些老的诗歌里面有没有哪一首诗歌你觉得它就是摩西的歌，好像就唱出那种摩西的歌，或者唱出羔羊的歌。这可以帮助我们来想那些诗人他们生命里面的经历啊，其实还不止这本诗歌。我最近发现这个短诗歌哈，我们礼拜五俊慧帮我们收集的那个100-200首的这诗歌里面，这几年我觉得这些短诗歌越来就有改进，越来越好。以前很早以前人家批评这些短诗歌说什么什么怎么样讲，就是感情丰富什么没有没有什么太多的真理。其实现在我不见得是这样。你今天你看到现在新的诗歌里面有很多像那个什么我相信主，我相信，你看那个诗歌三节歌词里面把创世以来的那个一直把真理通通讲出来。其实有一首诗歌我送 email 给 Cathy， 因为他可是他这两天我没想到他放假了哈，他所以他那个邮件被退回来。我本来想请他说今天晚上如果可能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那本子里面的92首，那个92首就是羔羊的歌，就是这首成灾义灾，就是这一节经文15章的第3节第4节，就是这里说你的作为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灾成灾，就是用这个经文来做诗歌了，那非常好听啊，非常好听。书家在所以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去搬一点诗歌，等一下我们讲一段早点结束我们来把它唱一下啊，把它唱一下。好，我们等一下去搬过来我们来唱，我们就分组以前你看那个经文它能够把它编成那样子唱出敬拜，因为我们一直讲在天上的敬拜，当然那个诗歌写的我相信比天上敬拜可能会有距离的，还是会有距离。可是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他会背这个经文，你看这种经文我们读过去也就读过去了，哪会去想到说这个感动到我要去把它做诗歌把它弄出来。所以你我们等一下唱的时候可以好揣摩一下那个神的灵在那个写诗歌的人生命里面的那个震撼力啊。那么在这里讲到了，那我就一直思想，今天我一直在想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让我想到 神的作为是大灾奇灾。或者我教今天我回头过来看说啊，真的神的你的作为是异灾成灾。哦，那真是有，真的我好好的思想的时候真是有，包括我怎么样子到美国，包括我怎么样子怎么样子一直不清楚神的呼召的声音，一直到我要辞下工作前的那一年半两年啊，怎么样一直在神面前求他给我话语的印证，给我一些带领。那后来我就发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有很多在你的祷告里面你要他给你，虽然因着信心的软弱求神给你的印证，就他也怜悯也给了。那么一直到今天我真的发现神的道路真是成灾异灾大灾奇灾。那在这里我就提一个传道人的见证，因为昨天正好有一位大陆的传道人跟我打了个电话，我想起来不是他，是我想起来我们在上海那边也认识的一个年长者，你们可能有看过他的书，有些人可能叫做《上山之药》，有人看过。这位弟兄呢，他在很困难的期间，他为了主的道也是被关了很久，他被判了死刑，死刑不是无期徒刑，被判了死刑。那么结果死刑要执行的定了下来，要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带出去了，结果发生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典结果临时取消，这是第一次。后来再等，后来第二次要执行了，第二次定好了日子了，结果要执行的前一天说总理周恩来死掉了，就再延后，第二次死刑逃过，第三次死刑又定了，结果要执行的前几天四人帮垮台，他又没有又重新要被平反了，又重新搞要赔平反了。稀奇还不是在这里，不是说他逃过这个，是当初判他的急审判他要定死刑的那三个干部上面的，一起扔到牢房里跟他摆在一起，就摆在同个房间里面在等候平反跟重新审判。那三个定他死刑的，20年前定他死刑的，一起丢进来。结果奇妙就是说，后来他先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三个里面有两个信主了，悔改，在里面悔改了，有一个还不肯悔改。等到他出去，后来他们服完刑了，通通放出来，那三个都出来了。结果出来以后，那第三个也悔改了。所以我们来讲的说，你说这不叫做大灾奇灾是什么？你说这不是大灾奇灾是什么？所以真的是，当我们如果说像这些得胜者在这里，他能够为着神，他能够胜过兽，胜过兽的像，胜过兽的名字的数目。当你有这样的经历，你虽然说我靠着我的意志，或者靠着神的意志，我要坚守到底。可是他们真的到最后，他们说都是羔羊的血，都是羔羊的能力。所以这一批得胜者，他们真的是能够站在那个被火炼尽的玻璃海上面，预表着他们经过火的试炼，可是他们生命里面可以唱出一首歌来，就是大灾奇灾，异灾成灾。我盼望我们，虽然我们不一定要被判死刑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么大，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前几天有人在有弟兄姊妹，有姊妹跟我们分享，可能他有机会会跟你们分享哈，就很奇怪他算了，等了以后他分享好了。这苏佳要不要，苏佳你自己讲好了，你简单的讲一下，这我听的真的觉得很奇怪，很有意思，你简单啊。我讲完了，把经文讲完了，你来做一点小见证，然后我们去拿诗本啊，我们去拿诗本，那个时候你来讲一下。好，我们就看到了，到了第五节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说此后我看见天上的那存法柜的殿开了。他这里为什么说存法柜？你注意十一章的最后面的时候是讲什么？ 约柜。而这里 还有点意思在里面，因为法柜讲到神的律法，对不对？律法里面我们想到的就是要审判，所以那个约柜讲到约柜的时候，讲到神与人的同在，比较强调是这个啊、好神的信实。那在这里也是讲到法柜的时候，就要讲到了神的审判，在这预表这个审判马上要来了。所以马上你看，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洁白光明的细麻，这位七位天使穿着好像大祭司的服装，而且腰间束着金带，这个服饰上服装的形容就有点像人子的意象里面看的，表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尊荣啊。然后第七节说，四活物中有一个生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交给七位天使，因着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所以这里讲到了七碗就要开始到了。那么我们看到了第十六章开始，我们读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犬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啊，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给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你看前面这个四个灾，到日头能够烤到这么厉害的时候，他说还这些人还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心到最后，你会看到有些人的心是刚硬到可怕的地步，会刚硬到可怕。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四碗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了，前面的四个碗所要承认的对象，即使是三个碗，一三四都针对着这个大自然界宇宙间的一些万象，那么所受的痛苦都是那些有兽的印记并拜兽像的人的身上，这些人受痛苦。可是第二个碗，我们看到第二个碗他把它倒在海里，海就变成了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这个好像没有讲到针对人哈，没有针对人。不过我们知道，那当时你说第三第四个这些使海和海都变成血，这里用的形容词很我们要注意一下啊。他说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那难道死人的血跟活人的血还有不一样吗？看起来不一样吗？我不知道。可是我在想，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死亡很大，第二节就是死亡，他说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就是那个很恐怖很血腥。然后第三位这个天使到的连众水的泉源都变成血了。这个时候这个天使人在这里所宣告的第六节乃是说，这些你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所以我们想到后面的这四碗倒下来的时候，应该是这些针对的对象应该只是对着这些有受印记的人。那时候可能我们下面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慢慢先把这个摆在这里哈。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不拜兽的人已经都被提了。 啊，这个我们慢慢往下面来读的时候，我们就着这思考，我们再来看啊。那在这里的时候，到了第七节，又同样的回复到那首诗歌，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意哉成哉。”我们还记得曾经在前面我们讲到说，有殉道者在第六章讲到说，在祭坛底下他们呼叫神说：“神啊，你为我们伸冤要到什么时候呢？”在这里就是那一节的回复。好，到了第八节讲到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那么这个是更大的一个灾害。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不管是海地的地震或者今天智利的地震，这个在50年前，你不要讲100年前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想象到今天这个地震会这么样的频繁。而且你看这个过了5级以上的地震，现在几乎几个月就来一次，这个全世界就常弄，这个已经是频繁到我们都可以体会到那个地震的可怕。那这里讲了，还有一些像海水里面变成雪，或甚至说这个我们还没看到，我们可能还没看到。那你看到那个日头的那个炎热会到一个程度，会把人晒到受不了的时候，这个我们慢慢的我们也看到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啊，这个整个世界宇宙已经往这向走了。所以趁着我们真的是我们求神真的保守我们，如果我们在神的怜悯底下，当七个碗下来的时候，最好我们都已经走了啊，最好我们都走了，不然的话那个时候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讲在这里好不好。我想我就没跟苏家女，对不起，我没有跟你打招呼，因为刚刚讲这个的时候好不好，我觉得好吗，你分享一下。那我找两位弟兄或者 Sam 那个学军跟那个你们很快的拿几本诗歌过来，那个苏家女来分享一下。他们看不到你，就过来这边，这个过来这边一点比较好一点。对对，等一下，好吧，你说这里，你简单的样。
我想其实在座的每一位，其实生命中都有很多的见证。好，只是我刚好前上个礼拜有跟金弟兄在讲到这个，所以他就想到这个事情。我们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富富，他知道我们生活中需要的任何的需要他都知道，他也都会这么来看顾我们。我是去年的今天离开公司的哦，所以到今天刚刚好是一年。所以当我妈妈这个事情都结束的时候，我先生就是希望我能够早一点回来。本来我想说要过了年以后才回来，那他就说你还不如一个人在这边过年，还不如就回去。那当然还是有一点事情没有处理掉，他说那你就过完年再回去处理。所以我就决定跟他回来。那我们两个都，他就很快帮我订了机票，什么都买好了，所以就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那他就因为我知道，因为有些情况我以前在上班的那个公司，我就是不太可能再回去上班了，因为离开太久哈，公司情况也不是很稳定。所以说，那我先说你是不是可以试试看申请那个失业救济金哈？他说你试试看这样子可不可以？当然申请不到也没办法，但是如果能申请得到，当然最好，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家现在真的是需要这样一份收入，所以那就是在收到机票什么都已经决定的时候，差不多1月底的时候，我就发了一封 email 跟公司说这个情况，我就是说希望公司能够给我这样一个 layoff 的机会哈。那等他们 email 回来的时候，我这看了，我就一下子想说，我先生就说，哎呦，这大概没戏了啊，因为 那个你是要申请的要求就是一定要从2008年的最后一个季，就是最后一个 last quarter， 一直到今年的3月，你这个段时间一定要工作满20周，满20周乘不对就是5个 five months， 好，所以他看就没了。哎，我说等一下，我们来算算看，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有3个月，加上2009年的1月和2月，因为我是3月5号离开的，所以我就多了5天，所以我就刚刚好，我就拿到了，真的很感谢神，我现在拿到第一张支票。当然这个事情真的，如果不是神的手在做，没有一个人能够算得准这个时间，我要早回去几天，或者说我三月份以前事情还没有结束，我还不能回来的话，那就没有了。所以说知道神给我的恩典真的很多，其实给每一个人都一样，都非常的多。谢谢。
好，我们来听一遍这个92首，那书家稍微弹一下，然后我们听一下啊。赞美你， 你的道路奇灾大灾异灾成灾，主啊，我们你配得我们这一生所有的敬拜，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就分组好不好？